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听从七月开始广播的新课程，良友圣经学院本科文凭课程的中国教会史呢？我们请到历史学者孙瑞芝牧师为我们主讲中国教会史，从唐朝一直讲到近代，详细分享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科目。当我听课的时候，回顾中国教会的成长，提醒我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和天国的子民，到底主耶稣对我们有什么托付呢？让我们从《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四节主耶稣升天前所颁布的大使命，学习怎样做耶稣的见证，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关心中国，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等一下，我们邀请刘佳音老师分享《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四节，他所念的是和合本修订版圣经。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从他们眼前把他接去。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看呢，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行走的路程。那时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他们一进城就上了所住的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激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我们先从《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来分享地点，就是我们作为天国子民要倚靠圣灵做耶稣的见证。耶稣升天的事迹发生在橄榄山，耶稣复活后有40天向使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当耶稣快要和他们离别的时候，门徒仍然不明白神国的事，他们所关心的仍是地上的国家。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复兴以色列国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憧憬， 他们期望一位超然的救主，除了带来宗教性的福星外，也会带来政治性的福星，使以色列脱离罗马的政权和统治，建立国家，恢复好像以前大卫王朝的光辉。耶稣面对这一般教而不善还是不明白的门徒，他没有不耐烦或者是责备他们，只是很郑重地将真理告诉他们。圣经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是神的权柄，使徒无权知道。神行事的时间在他的手中，不容许人去猜测。主耶稣提醒门徒不要浪费时间妄测预告末日的日子。门徒应该关心的是传讲福音，拓展天国的国度。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清楚指出天国子民的使命，就是要倚靠圣灵做耶稣的见证。虽然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时候和日期，但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知道一定会发生的，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得到圣灵降临的应许，必定会得着能力，借着神迹奇事和传讲神的道，以完成为耶稣做见证的任务。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整本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表明了全书的计划。使徒行传的第一到第七章记载使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见证复活的主。第八到第九章指门徒因着面对逼迫，把福音传到外邦的撒玛利亚。第十到二十八章描写彼得带领外邦人信主，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把福音传到地极。地极指整个罗马帝国，甚至整个世界。做见证这三个字是使徒行传的主题字，表明使徒的责任就是要为耶稣的教导、作为、复活和升天做目击证人。见证这个字有殉道者的意思。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节称第一位为信仰殉道的斯提反为见证人。耶稣基督的救赎大计是要依赖信徒完成福音使命，与圣灵同工，达成基督的一致。耶稣升天前对我们所说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吩咐，他很想他的跟从者继续完成的使命。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是主升天前交托给每一位信徒的任务。当我们看中国的历史，我们看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已经超过了100周年。我们还记得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是障碍重重，我们还需要努力建设法治和廉洁的政府。虽然建设民主中国的革命尚未成功，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吩咐的福音使命，靠着圣灵的大能，在中国已经开花结果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荣，他从2007年到08年在各省做了一个对家庭教会的调查，指出官方认可的公开教会人数大概有1800万到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的人数大概是4500万到6000万之间。 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人左右。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了《中国宗教报告2011》《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报告里面呢，就估算中国现在有的基督徒大概是2305万，大概占全国人口的总数的 1.8%。这个统计还没有包括部分家庭教会的信徒。单以官方发表的数字来看，中国教会从1949年的100万信徒到2009年60年间，中国的信徒已经增长了22倍。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信徒在几十年间有快速的增长呢？当我们看《使徒行传》，可以得到启发。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一群本来是胆小、软弱无力的信徒，因为经历圣灵的降临，他们就充满能力，大胆地对天下各族的人，在君王和有权势的人面前见证主耶稣已复活，劝导个人要悔改，相信福音。圣灵赐下各样的恩赐，并借着神迹奇事证明门徒所宣讲的道，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就在各地成立。当门徒面对犹太人的逼迫，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边走边传，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带领外邦人信主，更透过保罗的宣教旅程将福音传到地极。当我们回顾中国教会的历史，中国教会在50年代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经历了火一般的试炼，很多教会被逼迫、被关闭，圣经被焚烧，很多传道人受到迫害，信徒没有信仰自由。当权者以为已经成功了，铲除了中国的基督教，但是无所不能的神用了很奇妙的方法来保存他的教会。就是在50年代开始，有很多信徒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家里聚会，互相支持，坚守信仰。神也使用我们良友电台的广播，65年来忠心的透过短波、中波还有网上的广播宣扬福音，撒下福音的种子，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刚才我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那个余建荣教授，他不是信主的，他在报告里面说，在温州基督教发展最快最猛烈的时候，就是政府打压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发展的主要是家庭教会。另外基督教里面的驱动力也很厉害，许多信徒把传福音当成他们最主要的活动。中国教会的成长绝对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的信徒遵照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靠着圣灵的能力，在中国各个村庄、各个县市、各个民族为主做见证的结果。80年代改革开放后，各地教会恢复的聚会，80年代在中国的农村也有福音大复兴，神使用热心的信徒带领了很多村民大辟新主，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方建立了很多的家里的教会。90年代后有很多知识分子信主，在北京、上海、温州等大城市建立了很多新兴的教会。近年部分新一代的中国信徒更领受到海外宣教的意向，很多人希望把福音经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浙江温州，很多温州的基督徒商人在中国各城各乡做生意，建立温州教会。他们甚至到世界各地做生意，在不同的国家建立温州教会。在东欧的一些国家，好像罗马尼亚，有很多中国人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生意， 温州人就在当地建立教会传福音。当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的时候，我所关心的并不是主啊，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中国吗？我们所祈求的不但是建设富强繁荣的中国，更是宣教中国的成长。我们是宣教中国的一份子，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学校、工作、家庭、教会，在我们的国家，甚至世界各地，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耶稣不单应许圣灵的降临，使门徒会得着能力，在《使徒行传》1:9-11记载耶稣的升天，应许主耶稣必定会再来，主的再来成为门徒完成福音使命的最大的驱动力和保证。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从《使徒行传》1:9-11主耶稣升天的记载，提醒我们，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要赶快做工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要赶快做工迎接主的再来。当耶稣说完了第6-8重要的遗言后，到了9-11记载，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正定睛望着天空，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复活的主借着云彩升了天，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也有云彩出现，云彩是神属天荣耀的象征。主耶稣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到天上，结束了主在地上40天显现的时间。在10-11两次记载门徒定睛望着天空，表示门徒很想耶稣留下来，所以两位天使就提醒他们，不应该站在那里，不要在那里白等了，是时候要采取行动，赶快做工了。门徒已经有了主的命令，知道该做什么，知道耶稣的升天是一种担保，是一种确据，主耶稣的再来向他升天的时候是可见的，是带着肉身来的，一定会再来。主耶稣将来会驾着云彩而来，有能力有大荣耀的降临，主必再来，成为使徒们的盼望，成为他们完成福音使命的最大的驱动力。主再来之前，教会要往普天下去，为复活的主做见证。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主耶稣再来，这个应许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主耶稣明天就要再来，你会不会如常的工作，知道自己正在实践主所吩咐的使命呢？还是你会后悔自己还有很多应该做而未做的事情呢？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呢？英国的作家鲁伊斯说，一个相信主再来的人实在不应该在主再来之前放下应该做的工作，反而要在当考验的一刻来到的时候，你应该正谨守岗位才是。谨守岗位是我们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的本分，谨守我们在学校、在工作、在家庭、在教会的岗位，尽心竭力地完成主所交托的任务，努力地学习，认真地工作，细心地照顾家庭，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是我们应当尽的本分，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知道主耶稣会在哪一天再来，但从种种的迹象显示，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谨守警醒，赶快做工迎接主的再来。主耶稣降临和世代的终结的预兆，包括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迷惑人，多处有打仗、饥荒和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耶稣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宽容我们，给我们一些时间，赶快做工，传福音，带领更多人信主。今年中国的四川、青海、云南都曾经发生强烈的地震，在本来已经落后的山区少数民族的地方，造成严重的破坏和伤亡。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的生命仍然有很多日子，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灾难会忽然临到。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里面，主耶稣拣选了我们这群天国子民，赐下圣灵的能力，保证他怎样升天，也会怎样再来，激励我们要赶快做工，迎接主的再来。由圣灵降临，直到主再来之间，门徒的责任就是要遵行主的普世传福音的使命。我们身为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使命已经托付给我们。虽然说中国现在有2305万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13亿同胞还没信主，甚至很多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香港的情况呢，香港大概有30万到40万信徒，但是还有600多万人还没信主。我们要赶快做工，以生活见证还有宣讲福音来为主做见证，集合众教会的力量，同心兴旺福音。福兴是由个人的悔改开始，我们希望教会福兴，希望香港福兴，甚至希望中国福兴，我们就要珍惜光阴，不再浪费时间。我们要起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遵行主的大使命，由最近的亲人朋友开始，继而传福音给中国、香港，甚至其他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12到14节，天国子民的第三个托付是要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祈祷会有多少人参加。《使徒行传》一章12到14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时门徒从那里回去耶路撒冷，他们一进城就上了所住的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在约翰福音就是拿但业，还有马太、耶勒腓的儿子雅各，及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个祷告会有什么人参加呢？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有11个有记名的使徒，还有几个没有记名的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这样加起来大概10几20人。这些人的性格脾气各有不同，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慢慢查考马可福音3章13到19节，慢慢查考这11个使徒的详细资料，以前耶稣是怎么样拣选他们的，他们个人呢有什么性格等等。这些使徒妇女和耶稣的家人在所住的楼房聚集，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不是单在耶稣升天之后那一天才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就知道，他们是常常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弟兄姊妹不论是什么性格、身份、职业、年龄，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为教会的事工、为弟兄姊妹的需要仰望神。我们要关心中国的老百姓和信徒的需要，常常为中国祷告。当我们每天看新闻，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消息，说中国各式各样的假冒食品啊，有很多假的食物，包括假的酱油、假的酒、假的奶粉、假的鸡蛋、假的西瓜、假药，甚至牛肉、鸡肉都可以是假的，羊肉也是假的啊！为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假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为了利润就是做假。我们要为中国人的道德复兴来祷告，也要为中国的信徒的需要来祷告。最近浙江有一些公开教会被强迫拆去教堂顶的十字架，也有一些家庭教会收到通知要拆教会的招牌和不让弟兄姊妹公开的聚会。我们要为受苦的信徒来祷告，求主坚定他们的信心，也为中国的宗教自由切切的祷告。在七月这个月，我们要庆祝良友电台广播65周年。上个礼拜我们邀请了香港的弟兄姊妹参加每一季在我们录音室举行的祷告会，让香港的同工还有弟兄姊妹一起为良友电台感恩，也为中国信徒祷告。在7月29日65周年台庆当天下午5点到10点，我们有5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我们先有1个小时的感恩聚会，让香港的弟兄姊妹和内地的听众一起来数算主恩，为福音广播也为中国教会的需要彼此代祷。然后还有其他丰富的节目，听众也可以打电话来分享，跟主持人连线，请大家为直播的节目来祷告。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是神赐给天国子民的权柄，让我们一起依靠圣灵的能力来为中国教会守望，求主保护中国的教会，带领更多中国同胞相信福音。感谢主拣选我们，身为中国人更有福分成为天国的子民。主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传福音给万民，为主做见证。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赶快做工，广传福音，迎接主荣耀的再来。让我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为中国的复兴、为教会的建立和同胞的得救仰望神。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中华大地上，基督的十字架在各个教会还有在个人的生命上照常显大。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